成功的辅导第十一章，教师与努直达辅导。以上所论有关基督教辅导学对信徒交往的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极适用，这也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的信息。在那里，保罗劝勉信徒用努直达原则互相劝诫，参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二节。既然努直达原则在任何场合皆适用，在校师生关系当然也适用，这关系本身就为努直达辅导增加许多成功因素。课堂与辅导中心的唯一分别就是前者的机会更大更好，因此我们要花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基督徒教师不是一个辅导专家，是学校辅导的关键。假若一个人有资格受聘为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加上坚定的信念、基本的训练与经验，就能成为有效的辅导员，比一些有独特风格的专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书所论的辅导法在学校所产生的作用，比在辅导中心更彻底和快捷，让我们更进一步来探讨。正如其他基督徒一样，基督徒教师有一切从上帝而来的资源，圣经、祷告、教会，这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下。还有学生的年纪通常比一般寻求辅导的人年轻，尚未定型，许多事情也只是初次接触。青少年可塑性强，在好的指导下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益处。课堂是辅导的理想环境，对建立和改变人的生活样式十分有利。原因有四：第一，这是旧约生命记六章七节及十一章十九节所描述的环境；第二，课堂是每日见面的地方，教师可以天天影响学生，帮助他们建立或改进他们的样式；第三，教学中的赏罚若能在上帝的权柄下运用，会使大部分学生有动力去改进；最后，学校教育在学生每天最有活力的时间内进行，可以得到最大的果效。这一切因素都足以支持我们的论点，基督教学校的课堂是最适合做辅导工作的场合。基督教学校教师所能产生的作用是极大的，他能帮助学生的部分无疑超过他所想象的。委托的问题不单是牧师的问题，也是教师的问题。为什么一位教师要将学生从课堂的理想辅导环境中委托给他人辅导呢？答案很简单，甚少基督徒教师了解运用他们的潜力。本书盼望能指出并鼓励教师发挥潜力。始于正确的假定，教师应该从何着手？我们首先要重申前面提过的两个假定。第一，每位儿童，正如每位教师，有未解决的困难，每日所犯的罪，这些需要上帝恩典的拯救与帮助，使他们渐渐进步，能明白圣灵解决问题的法则。这个假定有一个更基本的基础，圣经有关原罪的教训是真的。我们不打算解释此教义，然而这现实促使基督徒教师努力透过课堂生活帮助每一位学生按照圣经解决日常问题，表达上帝的荣耀。第二，问题学生的问题与其他学生的问题，甚至与教师的问题，并没有基本的分别。每个问题的形式都有不同，年龄与经验使问题的表现及复杂程度有异，然而基本上没有一个问题是独特的。这句话的证据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假定的意义很清楚。首先，我们要心存希望，
他若上帝不容许他的儿女面临不能忍受的试探，教师可以盼望帮助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当然他们要按圣经真理处理。因此教师必须谦卑，存着信心做成此事。假若基督徒教师自己的问题也是同类的问题，且已经成功的解决，他就有资格成为学生的辅导者。他可以照样帮助学生运用上帝的资源解决他们的问题。教师没有任何所谓专利知识，因为学生也可以得到这些知识。假使教师得到上帝赐给他的资源，他便是欠了上帝的债，而偿还的方法乃是运用这些资源。每一种权利都有相对的责任，教师有责任帮助他的学生，不能推诿于人。有以上的假定，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学校辅导。辅导的定义：帮助他人解决难题。在基督教学校中，辅导工作是要帮助学生用上帝的方法解决难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他们从外面带进学校的问题；二、在校中引起的问题；三、离校后所引起的问题。学生有倾向按照旧法解决问题。当他们在学校遇到新的困难处境时，他会用惯常的方法面对这些问题，而这些方法有大部分是不合圣经原则的。学生对事情的做法往往影响他与其他同学及与师长的关系。假使教师不帮助学生除去旧的，养成新的习惯，那些旧的东西一定会危害课堂的安宁及其中的人际关系，这是无可避免的。教师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攻击困难，就是让困难攻击你。努直达辅导的目的乃是将旧习惯改变成新的合乎上帝心意的习惯，使人弃恶行善。解释：错误的解决方式。学生在学校环境遇到困难的反应，这反应乃按他以往的习惯，这旧习惯和方法被老师成功的改变，靠着神所赐的资源。新的方式不单可以应用在学校的问题上，也可以应用在校外的问题上。习惯的力量。基督教学校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乃是帮助学生弃绝不正确的方法，建立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考态度。这正是做上帝的器皿，靠着圣灵达成成圣的功夫，帮助他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有人会问，此种活动是不是基督教教师应做的？答案是肯定的。上帝在旧约中对家长的命令，对教师也甚适用。因为在上课时间内，教师是受父母委托，站在学生家长的地位教导他们。教师有责任把上帝的道教导学生们，《申命记》6:6-7。这种工作不单是合理的，也是教师义不容辞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教师受训时必须包括基督教辅导课程。还有我们也必须留意，就是《申命记》中上帝给予家长，间接也给予教师双重责任。其一是正是借教导把上帝的诫命指导儿女，其二是借非正式教导生活处境指导儿女。换句话说，在学生的课程中，应该包括一些课文是教导他们按照圣经解决问题。要示范如何把真理运用在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身上，学校是理想的地方，因为在这环境中，知识的传授与问题的发生会戏剧性的出现。教师以身作则。在辅导过程中，教师必须能够以身作则。作为一位基督徒教师，最有效教导原则的方法是自己能在生活中以身作则。 韦特曾说，儿童最善于模仿，他们所学的有很多是从模仿而来。教师绝不能推卸身为模仿对象的责任，无论是好是坏。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地努力地活出他想要教导别人的生活。其中包括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处理自己的罪和失败的方法。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能导致彼此都有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借彼此在基督里的关系，其次是作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此外，教室内的纪律和组织应有助于设立合乎圣经的解决方法。对教师来说，努直达一词十分重要，因为这名词与教导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息息相关。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三章十六节，没有努直达法的启迪，难以有成功的教导。试读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认为在信徒彼此的关系中，直接的教导和劝诫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基督教学校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关系、教师彼此的关系和学生彼此的关系中，都应有努直达的表现。使人做门徒的方法。在学校做教师的应明白，学生其实就是门徒，整个教室与学校都是教导的理想场所，无论在原则或在实习方面，都易于切实教导合乎圣经的解决问题之道。很可惜，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方面。新上任的教师很多时候都不知如何与学生相处，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其实教师自己身为模范是十分重要的。基督在教导方面也是用这使人做门徒的方法。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中，耶稣表明他选立十二个门徒的目的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以及做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节中，他又表明对这种教导之道的看法，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请留意，他不是说学生会相信先生所相信的，他的话更进一步，学生和先生一样。基督认为教导所包括的比知识的传授更为广泛。很明显的，他的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中，那些反对他的人从门徒的知识和行为看来，不能不肯定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对基督徒教师而言，以上所言均是重要的。不过在现代学校环境中，又应如何实行呢？答案是明显的。学生和教师有很多共同生活的时间和机会，他们不单是教师与学生而已，更深一层的说，他们都是基督徒，在彼此面前处理生活上的问题。在众多的事情上，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师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模范，学生自然的跟从和模仿，且渐渐变得像他的教师。教师与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生活上互相需要，彼此在一起的时日构成了对方生活内容的主要部分，彼此的关系存在、生长、改变、发展、破裂，这些关系的形成和革新可能合乎圣经，也可能违反圣经。合乎圣经时，能表达上帝向他的儿女所表达的慈爱而负责任的关系，他也呼召他们向自己及彼此之间表达这种关系，谨守他的诫命。若是相反，就没有这美好的关系了。教师实在不能忽视这事。教导原则与生活上之实行是不能分割的。教师本身的生活正在不断地向学生教导他的原则，
也许不一定是他真正想教导的原则。教师的言行、态度、心情等等，都是他以身作则的一部分，他本身综合了原则与实践。比较具体来说，教师应怎样处理他与同事之间或学生之间的问题呢？他怎样处理自己的罪呢？他有没有遮掩自己的罪，寻找借口，以致学生也学了这种做法呢？还是当教师知道自己错了时，肯向学生们道歉，以致他们学习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勇于悔过，与人和好呢？他们有否学到尽快与人和好，因为教师在下课铃响之前曾彻底的把问题处理好呢？以弗所书4:26，亦或是他们的教师经年累月的对另一位教师怀恨，以致鼓吹及加强学生们怀恨于心的罪性呢？简而言之，学生能否从教师身上学到上帝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的方法呢？学校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可以经常召开讨论会，彼此研究。教师可以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而且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基督和他的赦罪。马可福音9:28-29，基督训练门徒，除了实习和演说外，更有研讨会的方式进行解释。申命记6也有这样的形式。在教师或同学的引导下，某些学生或班级均可召开适合他们的研讨会。良好的领导和鼓励对学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也得留意雅各书3:1所提出的警告：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既然教师的影响力这么大，教师的资格又如何呢？学生的父母应该小心从事。3种重要的特质：善良、知识和智慧，是圣经所提出导致成功辅导的先决条件。基督教学校的校董会应持守这高度的标准，不能因为急于聘请教师而随意行事。除了考虑应征者的学历和经验外，更应考虑上述的先决条件。上帝可以怎样用教师？以上已经提出很多基本方法，介绍上帝可以怎样用教师，使他以身作则，引导学生。以下我们再谈几个具体的方法，帮助教师在教室内进行辅导。借法则而有的纪律。学校里的纪律与努直达辅导法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详细谈过家庭教育中父母应给予子女的纪律。在此只要再强调一点，应该尽早培养儿童正确的行为。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开头几章，上帝都清楚说明他的国度中应有的法则。在他的子民未曾进入迦南之前，他先给予他们详尽的实诫，并清楚表明随法则而来的惩罚和赏赐，即咒诅与祝福。参申命记11:26-32，26:16-28:68。在建立新约教会的根基时，耶稣很清楚地用登山宝训来阐明他国度的法则。不论在旧约时代或新约时代，上帝都严正地执行他的法则。在民数记15:32的段落与使徒行传5中，上帝分别夺取了不守安息日的人的命，又取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命，因为他们不遵行他的诫命。上帝严厉而迅速的刑罚表明了他的信实，他是言出必行的。学期一开始，教师便应把握这个好时机，立定某些明确规则，使学生知所适从。学生们在开学时是最适宜接受新事物，改变旧方式的。 他们会观察教师对他们的诚意，又会试探教师所立的法则限度。当学生明白教师所定的教学形式，并从教师的行动确知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时，全班便会逐渐安顿下来。规则无需太多。很自然的，我们要谈到究竟要拟定多少规则。有时一位善意的教师因为立下太多且尝试太不切实际的规则，以致无法实施，结果大大破坏班级的纪律。
或者这位教师为要强力执行这许多规则，变成独揽大权，上帝把他对人的要求概要在十诫中，意思就是他如果无意要人服从这诫命，就不必立诫命了。凡有任何规则都应严格执行，否则有等于无，突然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唯有把规则的数目减至最低限度，才可使教师避免变为执行法令的警官而疲于奔命。我的同事约翰·米勒博士曾说，如果你自己做的好像射箭，你学生的行为会变成奸犯一般。严格实施少数的规则，使教师不必分秒监视着学生的行动，变成像射箭似的，
也使教师能有效地教这基本的一课，要服从和敬畏上帝的权威。与其设立多项规则，不如拟定一些教学政策，而这些政策是不附带惩罚的。学期开始时，教师便应向学生解释这些政策的好处，以致全班同学都乐于推行。教师更应鼓励学生借着自律去学习肩负个人的责任。当学生忠于教师所推行的政策时，他们自律的责任自然更大。当然，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需要较多的规则，即便如此，亦应每次只设立数条规则，让大家知所适从，以后再增加新规则。
学生必须逐渐肩负更大的责任，以致当他们中学毕业走入社会时，适应的挑战不致太大。基本上，成长是学习自律及自己负责任去做事的过程。然而，当老师将责任转移交给学生时，他必须教导他们如何运用圣经。因此，在这过渡时期，学生们特别需要圣经诫命，明白不同选择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及一些好的人生意见。在较低年级的学生中，这过渡时期最好较长些，或许学生能用文字写出将如何按照圣经教训实行自律生活，讨主的喜悦，这对他更有帮助。
课堂中的人际关系，这里我们只提出一些重要原则，让我们按照实际问题来讨论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怀恨的害处，又讨论如何解决这问题。教师也许可以借用会议桌的方法应用在课堂环境中，也许他可以定出一段时间，正式或非正式，来处理每日的问题，做法可以不同。然而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都不应将学校问题带到家中，特别是愤恨。当然，一位老师不可能处理学生的每个小问题，但最好能处理两种困难，盼望这些原则能运用在其他问题上。
第一，任何教师与全班学生的问题，若是大家都知道的，必须每天清理。第二，老师与学生的私人问题应当用私人方式解决，每天清理。同样，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私人争执也最好私下解决，不必张扬。在这一切人际关系中，本书其他部分所提的原则皆甚适用。教师必须强调和解与宽恕的重要，人必须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
且要在任何情况都清楚，我们所反对的不是人，而是问题。沟通，沟通的困难不是夫妇才有的。教师当留心，在学生开始有沟通的问题时，学习如何帮助他们用爱心说诚实话。
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爱的关系在于足够的沟通。有一种学生是老师必须格外留心的。问题儿童不一定是那些有野性的、吵闹的儿童，这些难以制服的当然需要老师帮助，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对。然而，有另一些表面驯良、安静、容易处理的学生，对老师来说似乎不是问题，但对他们自己却是大问题。他们心中很可能习惯了积蓄愤怒，这些儿童与前者同样需要帮助。当然，我们必须提防过度敏感。然而普遍来说，假若有任何学生在整个学期中都不能与教师有至少一次的坦白谈话，当然老师必须尽全力，这学生可能有沟通问题，至少与教师他需要得到帮助，至于做法如何，前文已经详述。家长、教师、学生集体辅导。集体辅导的原则乃是召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人一起讨论，而不至于在人的背后说话。许多时候，我们要检讨教师与家长一起倾谈的方式，究竟使人与人更接近，还是离得更远？这方式是否使人互相猜疑？当儿童与父母一起接受老师的劝诫时，三方面都知己知彼，较容易同意事情如何处理。如此一来，教师和家长较不易扭曲事实，不论有意或无意。这方法是一项挑战，不妨一试。其他问题，如教导儿童怎样读书，怎样帮助在功课上落后的学生等，仍待讨论。这些讨论结果应作为努直达课堂辅导活动的延伸来发表。以上所提的原则运用起来有无穷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徒教师应当负起努直达辅导员的责任，在课堂内外辅导学生。这方面的训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开展起来。